在韦莲案例做牧师之后两个月，韦莲和文婷结婚了。在筹备婚礼的那几个礼拜当中，我心中一直漂浮着一丝快乐的思想，卡莱会在场的。婚礼那一天天气凉爽而晴朗，在礼拜堂前排的来宾当中，我一眼便看见卡莱，他正像其他的男宾一样穿戴得十分整齐，但在我眼中他乃是最帅气的那一位。我呢，自从我上一次见过他之后，自己也变了不少，至少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重。如今我21岁，他26岁。当然就算年龄的差别不提，我还有其他的烦恼，我长得不美。即使在这种罗曼蒂克的日子里，我仍挥不去这种不快的感觉。我的额骨太方，腿太长，手又太大，但是我诚心相信，何况所有书中都是这么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爱我的人眼中，我应该是美丽的。那天早上，碧倩替我做了头发，她花了1个小时的功夫，直到头发在我的头上耸了起来。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她还能保持原状。我的丝质长裙也是碧倩亲手缝制的，她为我们家中每位女的都缝了一套。因为我们的钟表铺每周做6天的生意，而礼拜天碧倩是从不缝纫的，因此他只得每晚都辛劳地在灯下工作。如今我向周围一看，我敢断言碧倩为我们所缝制的新衣绝不比其他任何时装逊色。婚礼完毕，当客人向门口涌去时，又有谁会猜想到为了购买这种光华而所发生的丝绸，父亲得放弃他的雪茄烟，珍苏姨妈也得放弃点燃她房间的炭火呢？是颗粒吗？在我面前站着卡莱，他手里拿着那顶高高的黑色帽子，眼睛不停地在我脸上来回地搜索着，好像不能断定是否认错人。我说：“是的，我是。”随即抬头向他笑笑：“卡莱，是我，是我，你果然来了。”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刻。卡莱说：“但你长得那么成熟了，克利，原谅我，你当然已经长大了，只是在我想象里，你一直是一个有双深蓝眼睛的小女孩。”他又向我注视了许久，然后温柔地加上一句：“如今这个小女孩已经长成一个淑女了，而且是十分可爱的一位哦。”顷刻之间，我觉得教堂中那嘹亮的琴音是为我们弹奏的。卡莱伸过来的膀臂犹如天上的明月，我把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放进他的臂弯里，这才使我不至于乐得魂飞天外，冲上九霄。正月里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五早上，我的眼睛突然看见一件大脑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玻璃试管里的液体在厨房的炉子上显得浓浊暗黄，我无力地靠在那个古老的木质水盆旁，闭上了眼睛。神啊，但愿是我把化验的手续弄错了。于是我仔细回想检验时的每一步过程，又细细地查看装着不同化学药品的瓶子和良药用的茶匙。不，我没有弄错，那么必然是这个厨房不好，这里光线时常不足。我用一块隔热布拿起试管，跑到餐厅的窗口。是的，是黑的，而且黑得可怕。握着试管，我气息败坏地跑下5级楼梯，冲进修理室的后门。父亲戴着审视珠宝用的眼镜，站在新来的学徒身后，正在熟练地帮他从摆在面前的许多零件中挑选出一个极其微小的零件来。 我透过修理室的玻璃窗向铺子里望去，毕谦正站在收钱的柜台后面与一位顾客谈话。其实他不是顾客，只是一个讨厌的妇人。我认识他，他是来讨教买表的知识的，然后就会到对街新开的钟表铺康先生那儿去买表。但父亲跟毕谦似乎都不介意。这一类的事最近越来越多了。待那妇人一离去，我就冲了上去，手中拿着这一只泄露秘密的试管。我哭着说：“毕谦啊，毕谦啊，那液体变黑了，我们怎么对他说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毕谦很快地由柜台后走过来，用手臂环抱着我。父亲也从后面走了出来，他看看试管，看看毕谦，又看看我。他说：“可里，你做的绝对正确吗？每一个步骤都正确吗？”我说：“是的，爸爸。”“亲爱的孩子，我也相信你做的绝对正确，但我们仍需要得到医生的判断。”我说：“我这就去。”于是我把那难看的液体倒进一个小瓶子里，匆匆跑过被雨水冲洗的滑溜溜的哈林街道。黄医生又请了一位新的护士，我在候诊室中默默地等了半小时，心中万分难过。终于他的病人全走了，黄医生把那只瓶子带进他的小化验室里。不久他出来对我说：“可丽，你没有做错，你的姨妈最多还能再活三个星期。”回家后，我们全家聚在钟表铺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妈妈、安娜姨妈、父亲、毕谦和我都在场。那里要到晚上才能交完书回来。大家都同意应当让珍苏姨妈立刻知道这件事。父亲这样决定：“嗯，我们一起去告诉她。不过，由我来做开场白。”然后他突然脸露光彩地说：“也许他会因自己一生的成就感到欣慰，他素来就极看重个人的成就，又有谁说他的看法不对呢？”于是我们这小小的行列就踏上了楼梯，向珍苏姨妈的房间走去。父亲敲敲门，珍苏姨妈在里面应了一声：“进来。”随即又像他惯常所做的一样加了一句：“请随手关门，免得死亡走进我的门来。”他坐在那张桃花心木制成的圆桌子旁，正在写另一篇为军人中心筹款的文章。但是当他看见这么多人一起进来时，立刻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由一个面孔移到另外一个面孔，最后落在我的身上，然后突然略有所悟似的喘起气来。这是礼拜五早上，而我还未上来向他报告检验的结果。父亲温柔地开口了：“啊，我亲爱的姨姐，有一个快乐的旅程是每个神的儿女迟早都要走的。有些人要两手空空地见他们的天父，但你去的时候却是带着丰富的礼物。”安娜姨妈大胆地起口：“你所组织的会社。”妈妈接着说：“你一切的住宿。”毕谦说：“你所募捐来的巨款。”我也开口说：“你的演讲。”但我们这番用意良善的话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我们面前这张一向骄傲的面孔突然起了皱纹。珍苏姨妈双手掩面，大声痛哭起来。她泪痕满面，啜泣着说：“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能给神带什么东西去呢？他哪里会把我们弄的这些小把戏挂在心上呢？”我们站在那里惊愕，不知如何应对。突然珍苏姨妈放下双手，脸上的泪水仍继续不断地涌流着，她竟开口低声祷告说：“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们必须空手来到你那里。我感谢你，因你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了一切的工作。我们或生或死，只要能确定这一点就够了。”妈妈双手抱紧了她，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晓得自己方才目击的是一个神秘的奇迹。那是父亲所说的在需要时才赐下的一张火车票。过了一会儿，甄素姨妈把手帕一挥，再醒一醒鼻子，这表示我们流露感情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她开口说，如果你们能让我再安静一下，我还可以完成一些要办的事情。接着她向父亲瞥了一眼，那双素来严峻的眼睛如今竟然含着一丝诙谐的笑意，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干脆利落地把我们都打发开，并说，加士伯，我不是说工作要紧，也不是说他们对我的前途还会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是不愿意留下一张凌乱不堪的桌子让其他人去收拾。在甄素姨妈去世四个月以后，那张等待已久的请柬终于来了。威廉要我们大家去听他第一次的讲道。他曾在维度生城做了将近一年的助理牧师，如今教会差派他到布拉班城负责一间自己的教会。布城坐落在荷兰南部，是个风景优美的农村。在荷兰改革宗的教会里，一位牧师在他就任的第一间教会讲第一篇道，乃是一件最隆重最快乐不过的事。在那种场合之下，即使是最不重情感的人也都会为之动情。家人和朋友们往往会千里迢迢地赶来参加盛典，并且一同欢聚数日。卡莱从他做助理牧师的地方来信说，他也会来，而且渴望能见到我们大家。但我认为他那个大家两个字含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更加刻意地熨烫我的衣服，怀着狂喜期待的心情收拾着行李。那几天妈妈的身体特别不好，坐在我们火车厢的角落里，身子缩成了一团。每当火车向左右猛烈摆动时，他就紧握着父亲的手，甚至骨节都发白。当我们大家注视着车窗外陈列的白杨木，欣赏着六月时分特有的青绿景色时，母亲则注目望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但妈妈呢，她则沉醉于天上的浮云、阳光和远处蔚蓝的天空。梅德村的居民和威廉教会的教友人数在近几年来都已经逐渐减少，然而这教会本身乃是早年教会十分兴旺时建筑的，因此十分的宽敞。对接威廉和文婷的住宅亦然，若与我们的贝雅古屋相比，他们的房子可真是宽敞的惊人。在起初的几个晚上，因天花板离地面太高，以致我不能入睡。后来叔叔、舅舅和表姐妹们并好些朋友都相继来到，然而不管有多少人住进来，我仍觉得这栋房子的一半是空荡荡的。在我们抵达后第三天，当我应门时，站在门外的正是卡莱，他的肩膀上还沾着好些火车上掉下来的煤灰。他把他的棕色旅行袋往我身后的走道上一扔，就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门外六月的阳光下。他兴高采烈地说，可里，郊外景色真美，让我们散步去。从那天起，卡莱与我就成了同进同出的一对，我们没有一天不散步的，而且每次散步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顺着小村的各条小道向各方面走去，而且越走越远。我们脚下所踏过的泥路与哈林市砖块铺的街道是多么不同。在这样的时刻中，有谁会相信欧洲的其他地区正陷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残酷大战之中？ 而这种近乎疯狂的悲剧正越过大西洋日益散布。报上说，美国不久也会参战了。